那位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里面的天地啊，雅各第五章。雅各第五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第五章一到七节。
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在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
那在雅各这里提到的妹子心腹，是指着渴慕神的基督徒。那雅各五章一节，我们看见新郎耶稣他进入这个心腹生命的园中采集末药。末药是指圣灵在心腹身上那个致死肉体的成品，是新郎要的采集末药。还有这个圣灵运行在心腹身上，使心腹充满复活的大能，彰显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呢，新郎耶稣他进入这个心腹生命园中采集圣灵工作的成品，就是这个香料。还有呢，新郎也享受心腹身上圣灵所释放出的甜蜜的恩膏，所以他说他也吃了他的蜜房跟蜂蜜。还有呢，这个心腹他被圣灵充满，他身上有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呢，新郎可以喝圣灵的新酒。不但喝酒，而且还喝奶奶是迦南地的出产，而迦南地预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心腹他竭力追求神，他完全的顺服神，他身上越来越有神的性情，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新郎可以欣赏他身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好像在享受有奶制品甜点的筵席就是新郎可以享用圣灵在心腹身上那个做工的成果。那良人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的朋友们到底是指谁呢？有两种说法。他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有一种认为我的朋友们圣父圣子圣灵彼此是朋友，这是一种看法他们都在心腹身上吃喝享受。另一种说法是良人耶稣邀请那些还没有成熟的基督徒或是有需要的人来到心腹面前，去得着属灵的供应，跟心腹一同追求圣灵充满，这样就可以多多的喝圣灵的新酒，还有纯净的灵奶。雅各五章二节提到我身睡卧，就是心腹他完全的安息在良人的同在中，这是一种信心的安息，信心的睡卧。他说我心却醒，心腹的灵是警醒的，他对良人的同在，良人的声音敏感，所以他就听见良人的敲门声还有说话声。良人就称呼心腹我的妹子，表明他跟良人有同一个生命，良人来与他认同。良人称呼心腹我的佳偶，表明爱的关系，他是良人的最爱，是良人所喜悦的。良人还称呼心腹我的鸽子，这是表明心腹对良人有从一而终的爱情， 因为各自配对以后，一只死了，另一只不会另结新欢，此情终身不渝。还有呢，鸽子也可以代表温柔循良啊。换句话说，这个温良柔顺的心腹与良人之间有坚贞不渝的爱情。最后，良人称呼心腹“我的完全人”，所以心腹他心存完全，良人就看他是完全人。那良人用这么多字眼来称呼他，是盼望他因此受感动，愿意给良人开门。但是良人的样子让心腹却步。良人说，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个是主在克西马尼园整夜祷告，所以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的情景。显然良人要呼召心腹进入与主一同受苦的爱的征战，要让他效法主舍命的爱，效法主的死，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他有可能会遇见许多不公平的事，遇见误会、伤害、毁谤，他有一点却步。他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脱了衣裳是指心腹觉得自己已经脱去救人跟救人的行为了。他说，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洗了脚是指心腹自己觉得他已经被主洗净成圣称义了，怎么能够再被人误会毁谤，让别人以为他被玷污了呢？他认为自己必须保持清洁。他不明白开门去接受主所量的环境，接受人的误会、伤害、毁谤，不会真的玷污他的灵魂。甘夫人这样讲，他说心腹意识到新郎想要让他同受羞辱的意图后，他既悲哀又惧怕。从前他英勇无畏地接受十字架，如今呢，却因着即将逼迫的羞辱，深深感到沮丧。甘夫人说，有许多人愿意背十字架，却还有人甘愿忍受十字架所带来的恶名跟羞辱。他说，我脱了衣裳，脱去了几瑕疵，还有我里面那个老亚当的残留物，如今怎能再穿上呢？没有什么比这更叫人感到受羞辱和困惑。因为如果我没有犯错而人来藐视我，我会感到快乐跟荣耀，相信这个会荣耀我的神，使我更蒙神悦纳。可是我既然已经洗净并炼净了情感，以至于里面没有什么不是全然奉献给我良人的，如今怎能再让世界玷污这纯洁的感情呢？甘夫人说，哎，可怜的瞎子，你躲避什么呢？新郎只是想要试验你的忠贞，看看你是否真愿意遵行他所有的旨意。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人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是先知以赛亚书53章所描述的。良人他本来是纯洁无罪的，尚且如此，而你满了罪污，却不能忍受罪的责罚吗？哎，你既然抵挡，岂不要多多受苦吗？那由于这个心腹他不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良人的呼召，所以良人就从门孔伸进这个有钉痕的手。心腹一看见那个有钉痕的手伸进心门触摸他，他的心就软化下来了，他愿意给良人开门。心腹起来给良人开门，他知道开门意味着为主受苦，所以他的两手滴下了有苦味的没药汁。他打开心门，表明他愿意跟良人一同受苦。可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他迟延顺服，良人就走了，主的同在似乎不见了。心腹说，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良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的心已经那么的朝向良人，那良人不见了，他说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现在 良人有一个新的功课要他学习，就是当他没有主同在很丰富的感觉的时候，他是不是仍然要绝对地顺服主？到底心腹所追求的是追求自己感官上的快乐，还是单单为着主的缘故而顺服？也就是说，不管处境如何，不管感觉如何，他是否仍然愿意忠心地顺服主到底？有许多人只是在他感觉良好的时候他才顺服主，但是主要寻找绝对顺服的心腹，百分之百顺服的心腹。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孤军奋战，没有人与他一同警醒祷告，他的门徒都睡着了，所以他是独自祷告到完全得胜，走出客西马尼园，拥抱十字架，去救赎他所爱的人。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主也期待他的心腹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不要在那里坚持要保持不受玷污的安逸状态，乃是愿意面对父神量给他的试炼，去通过爱的考验，在爱中绝对的顺服爱神爱人。心腹一开门，他发现良人不见了，他就去寻找，到处去找，却遇见了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打了他，伤了他。这里特别指着城中巡逻看守的人，也许是指从教会或是同工圈来的试炼。有一个姊妹信主后，她极力追求神，神曾经带她游历天堂，让她看见天堂的荣耀，所以她就开始探讨这个天堂荣耀的天地，她也教导有关荣耀领域的事。她是一个媒体制作人，主持一个电视节目，那多年来有好些同工跟他一起拓展神的国。有一天深夜，有几位同工就来跟他探讨有关他所教导的这个荣耀领域的事情，他们有一些问题跟这个姊妹对谈，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姊妹的回答似乎不满意。最后呢，经过持续的讨论，他们当中有一位就宣称说：你被骗了，你也在骗人。姊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就问他们说：你觉得我哪里被骗了？这位同工就说：你在悖逆中。可是姊妹觉得他从来没有故意行事悖逆，不管是对神或是对同工。所以那天晚上大家是在期间中各自离去，接下来的几周情况愈演愈烈，关于姊妹欺骗的报道传遍了加拿大，也传到了美国。一个亲近的朋友就辞去担任姊妹顾问的职务，他不要跟姊妹来往了。其他的朋友也用电子邮件告诉这个姊妹说要跟他断绝关系。每一天都有更多的问题涌现，这个姊妹的心感觉像一团绞肉，被绞得稀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姊妹她放下了教导的工作，她寻求帮助，而且她检查自己。在基督的身体里，他经历到许多人跟他疏远，那些负面的报道好像野火燎原般的传开，备受敬重的领袖们就跟他的教导划清界限，有人写下反对他的请愿书，发送到整个区域里的每间教会，所以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他的披肩，让他毫无遮盖。在起初的对质过了大约五年之后的一个早晨，这个姊妹忽然明白，她面对的是一场爱的战争。就在那一刻，她顿时豁然开朗，这是一场爱的战争，所以只有一种工具能够确保那个最终的胜利，就是爱。姊妹找到了立足之地，爱才是他对抗沮丧跟压迫最强大的武器，所以他开始为爱祷告。他想到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无论面临的是什么，都从来没有收回他的爱。主耶稣在爱中顺服父神的旨意， 在爱中遵行父神的旨意，耶稣总是去爱。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早晨，姊妹知道自己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稣正在邀请他一种他过去未曾知道的方式去体会与主一同受苦。他受邀要成为主耶稣一样的人，去拥抱无条件之爱的十字架。这个姊妹开始为这事祷告，为爱祷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通了，他带着满满的爱去顺服父神的旨意，踏上各个他的路程。主耶稣被一个亲嘴问安的门徒出卖，又被他最亲爱的其中一个朋友否认。圣经说，主在最黑暗的时刻，他被所有的门徒抛弃。马可福音14:50告诉我们，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神完美的羔羊被毁谤，被责打，被谎言攻击，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从来没有失去信心，也从未收回他的爱。我们是罪人，就像那些残酷地对待主的人一样，我们透过救恩成为新造之前，我们的肉体就像他们的肉体，都是与神为敌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他在每一个层面都向自己死掉，好叫我们因此可以活。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使徒约翰才会这样宣称，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就是因为慈爱的耶稣，我们打赢了这场仗，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只有爱能够产生真实的谦卑。主耶稣就是因着爱我们，他降卑他自己，结果他成为神国里头最伟大的万王之王。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2:8-11，腓立比书2:8-11，一起来。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主耶稣是爱的君王，他愿意谦卑他自己，在爱中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救赎人类之战是靠着爱去打赢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救赎，但是爱为我们的灵魂打赢了这场战。耶稣舍己为人，他那永不止息的牺牲就是真爱的模样，而这样的爱永不失败。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就是主耶稣他要赐给我们他那超越卓绝的爱，我们可以靠着主的爱得胜。所以主的爱就是我们得胜的能力。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艰难、误会跟试探，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应对处理，会决定最后的结果。考验还有试炼，可以是绊脚石，可是也可以是垫脚石。这个就取决于人在压力之下看事情的角度和所做的选择。耶稣受苦是为爱受苦，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试炼都能引领我们更深认识主的爱。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真实的爱，直到面临反对、羞辱甚至迫害、损失这些。你要知道，说我爱你很容易，但不会确实知道那个告白是不是真的，直到那份爱受到考验。许多的情侣都说他们深爱对方，但是在我们的世代， 你可以很清楚看见婚后通过盟约之爱考验的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是否完全明白爱的代价？我们是不是知道每一次爱的考验都会给我们一个像耶稣那样去爱人的机会？当你的爱受到考验，你才会发现自己里面有多少真实的爱，有多少真实的爱实际运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那么当我们被错待甚至被毁谤的时候，要怎么去回应呢？我们需要为爱祷告，要接受挑战。所以姐妹那天早上，她对这场爱的战争说，是的，我愿意顺服。爱是没有办法讨价还价的，在爱中顺服才能够打赢这场战。在接下来许多的年日里头，那个患难的风继续刮起，可是姊妹亲眼目睹神爱的大能运行，她学习许多关于十字架的功课，她学习要常常向自己内心的痛苦跟需要死去，这样她才能够更好的服侍人爱人，也借此学习欣然的与主一同受苦。开始学习向自己内心的痛苦跟需要死去，他学习与主一同受苦。他感到委屈的时候，他就注视主；他被批评的时候，他就展现怜悯；他被恶意揭发的时候，他就遮盖别人；他感到被错待、被误解的时候，他就饶恕别人；他被拒绝的时候，他就接纳别人，为别人祷告。在那段时间，他也经历到爱的丰厚奖赏，恩宠跟恩高开始增加，他的事工结出许多果子，财务的祝福增加，而且到后来他还跟那些原本抵挡他的人们和好了，他看见神恢复友谊。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没有爱，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所教导的，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益处也得不到。一个人里面没有爱，他就是邻里最贫穷的人了。爱是首要的事，只要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就是置身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每天都会发生，就是爱的战争。所以当你处在这场征战当中，当别人错待你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仍然追求完全之爱，用爱跟祷告来回应？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经历过你就知道。当教会的领袖、同工或弟兄姐妹他们错待了你，他们误会了你，你实在气得想要离开教会，可是你是否为了主的缘故，你再次谦卑下来，用爱跟祷告来回应这些事？还有，当你受伤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爱慕耶稣？是不是继续追求耶稣，以耶稣为至宝？荣耀的光辉，这本书是我们西安出版社出版的，是罗炳森师母的传记。这本书里头提到，罗炳森师母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继续谦卑的追求神自己，他学习倾听神，多多地查考圣经，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求圣灵完全致死他的己生命，他向神绝对地奉献，他渴慕神自己过于可想果子、恩赐或能力。结果神不但把自己赐给他，也赐给他各样圣灵奇妙的恩赐，他能帮助许多人。1909年12月，神问他说，你愿意为我的缘故做一个失败者吗？虽然他不完全明白接受这样的挑战会有什么后果，可是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已经向神降服了，所以只要是神为他所定的旨意，他都愿意接受。有一天当他在梳头发的时候，神跟他说，我要把你所享有的一切神奇的恩赐跟能力都拿走。他立刻默许了。 从那时起，有一段日子，他继续经历到神超自然的推动他，很奇妙的引导他并使用他，就像过去一样，一切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他就忘记主曾经跟他讲的话。然而那神的能力逐渐被收回了，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知道他对耶稣的爱仍然像以前一样的火热，他也意识到主那个浩大的同在仍然在他的里面，但是神不再像以前那样超自然地推动他，借着他彰显神的作为倒是一个事实。这样的情形让他很困惑，到最后他想要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讨主喜悦，所以失去了圣灵的能力。而那些原来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曾经因着他的服侍而蒙福的人，也因此对他失去信任，很快的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他。罗比森圣母的改变呢，就像谣言般很快的传播在这个多伦多。有一些人确信他过去的经验不是出于神的，另外一些人就觉得他是因为祷告过度心思受损，所以那个虚假的报道传播的既广又远，然后这些传言重复地传讲，借着信件传给远方那些以前认识他而且极尊敬他的人，就越发扭曲而不实了。幸好他已经把好名声奉献出去了，如今一切都完了，都没了。终于有一天早上，他正在洗早餐用过的碟子，城里的一个传道人领袖，传道人的领袖出现在门口，他表示是要来纠正他的，而且满怀自信地断言他一直都是不对的，所以要他认错，要他否定他过去的经历。罗炳森师母就很安静，里面外面都完全安静，听着他对自己的羞辱跟苦读的指控。他只是坦白承认他对于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也颇觉得困惑，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但他同时知道神大大的与他同在，而且仍然为着神的荣耀在使用他，所以他很谦卑而且断然地坚持他不能，他也不敢说他过去的经历是出于魔鬼的。所以这位传道人就转向罗炳森先生说，我告诉你他就是这样，我对他束手无策，然后就告辞了。可惜这个传道人后来离开了他的职位，不名誉地去世，完全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人为他哀悼。那罗炳森师母就怀着跟他相称的谦卑跟温和，默默地忍受一切的羞辱还有论断。然而真的每一个人，连他所知道的他觉得是最属灵的人都在批评他，他开始觉得会不会他们终究是对的。在诗篇69篇26节这样讲，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好像这些批评他人不知道他受的试炼已经够重了，还讲一些不该讲的话，打了他，伤了他。所以这个看守城墙的人，他们的责任是要保护神的百姓，如果仇敌来应该赶快把城门关上，不要让仇敌入侵。结果他们不但没有保护罗炳森师母，反而夺去他身上那件遮盖的披肩。你要知道人戴披肩，披肩是身上一件美丽的东西啊，你披在身上是为了挡风保暖。披肩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veil 是遮盖物，遮盖物遮布的意思，意指属灵的遮盖。所以巡逻看守的人夺去罗炳森圣母应当受到的保护跟属灵的遮盖，他的痛苦没有停止，人不但不帮助他不安慰他，反而把他的事情当作笑谈。巡逻看守的人没有为他遮盖，反而把他的事情公开告诉人，叫他无所遮盖，把他身上遮盖的披肩整个扯掉一样，在人面前显露出他的羞耻。所以他的失败就变成信徒当中一个公开的新闻，每个人都在传说，你看他一定出了问题，恩赐都不见了，神离开他了。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被罗炳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罗炳森先生， 他对这个五旬节的经历感到完全的失望，也很厌恶。他想要跟这些五旬节运动脱离关系，甚至他不许他太太讲方言。罗秉森师母立刻完全顺服了，没有关系，外面不讲，心里面偷偷讲就可以了嘛，哈，所以他就顺服了。这个时候，罗秉森先生的父亲生病，所以他妈妈就找他回家帮忙。到了1908年1月，罗秉森先生的父亲去世，一开始生病，所以他回家帮忙。到1908年1月，罗秉森先生的父亲去世，所以罗秉森先生就叫他太太也回到老家来跟他住在一起。这个罗秉森先生的妈妈呢，把媳妇当作家中的佣人，叫他做很多的家事，包括清洗地毯。罗秉森师母服从每一个命令，他为主做每一项工作，然后他在他里面就是不住地祷告，他在这个心灵的祭坛上向主不断的焚燃着爱跟敬拜的香。这种情况持续了好一段时间，未见缓和。罗秉森师母一直努力的维持完全的爱，但他很怕自己会因着所受到的恶劣待遇，心中生出一点点的怨恨来，所以他开始为哥林多前书13章爱之诗章祷告。他以前就为这章圣经祷告过，而他现在再次祷告，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的爱应该有的种种表现。他仔细搜索自己的内心，即使有一点点小小的毒根，他也不放过。主很快就让他停止搜索，圣灵也向他保证他并没有失去爱。接下去的日子他仍然备受煎熬，他继续学习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而且他学习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为了做崇拜跟弟兄姊妹有交通，罗秉森先生加入一个小教会。那这个小教会他允许人在聚会当中起来做见证，这个教会没有牧师，所以当他们得知罗秉森先生是一个传道人以后，就很快请他在那里服侍。那罗秉森师母就陪他先生去聚会，他就坐在会众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主有带领，罗秉森师母也会起来做见证，像其他人一样。他总是高举主耶稣，提醒人们一定要注意主耶稣在会众中间，主在我们中间。结果这些简单的话祝福了会众，有一些参加崇拜的人在事后会把他们从罗秉森师母所见证所得着的祝福去告诉他，还有一个会友他去找罗秉森先生告诉他同样的事，也建议他说你应该让你太太跟你一起服侍。有一天呢，罗秉森先生非常释放而且滔滔不绝地讲道的时候，忽然他在中途停下来宣布说罗秉森师母要上讲台来讲完这篇道。罗秉森师母就毫不犹豫从会众中站了起来，在圣灵的能力的管理底下走上讲台，他很沉着地接着他先生所讲的道继续讲下去，一切仿佛是预先经过安排似的。会众对于这番不寻常的表现很惊讶，也很稀奇他竟然有这么丰富的圣经知识，这么优越的解经能力，所以就觉得他应该跟他先生一起服侍。结果教会投票表决同意，从今以后罗秉森师母在站讲台这件事上跟他先生有同等的地位，所以神就恢复了罗秉森师母的职事，还有他原来有的恩赐。后来呢，主就向他解释为什么允许他经历幽谷，就是神要看看他在这样一种处境里他会做什么，主要看看他是不是会因为失去了属灵的能力跟属灵的恩赐而悲哀，也许他还会责怪神，主要看看他是否爱神的恩赐过于那个赐恩赐的那一位。即使看起来失去了每一样东西，包括主亲自赐下的祝福跟经历，神要看看他是否只 为了主自己的缘故而爱主，而且单单的满足于主自己。感谢神，罗炳森师母通过了这场爱的考验。我们再来看雅各五章八到十六节，雅各五章八到十六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哀成病。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八节一开始就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雅各中的这位心腹，他在受伤的时候他仍然爱慕耶稣，而且他谦卑地求问那些灵性不如他的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们以前讲过，跟西安的众女子是个对比，他们不是那么渴慕神，不是那么认识神。可是呢，这个心腹问他们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这段话让我们看见心腹的反应是那么的美丽，他没有因为遇见这么大的难处就心生苦毒，他反而是谦卑下来去求问那些灵性还没有成熟的耶路撒冷众女子。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可以从任何人得着帮助。心腹仍然爱着良人，思念他的良人，渴慕他的良人，思爱成病。他没有因为试验临到觉得被冒犯了心生怒气，怨恨神怨恨人，他反而更加谦卑，谦卑到连主里的婴孩都能够帮助他。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虽然在主里面没有很深的经历，可他们看得出心腹是女子中极美丽的，所以这个心腹身上有谦卑有荣耀，这是圣洁的美丽，属天的美丽。所以他们就问心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第二个问题呢，是在六章一节，六章一节那里他们问说，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到底去哪里了？所以他们也想跟这位良人建立亲密同行的关系，所以他们问这个心腹。那么神就借着他们的问题让这个心腹开始做见证。所以很要紧的就是，你遇见试炼的时候，一个爱主的圣徒，你仍然要继续花时间祷告亲近神，而且忠心地为主做见证，顾念别人的需要，要忘记自己，不要顾念自己心中的伤痕。时间会医治心灵的创伤，时间会医治心灵的创伤。你只要多多亲近耶稣，心中的伤痕常常不是立刻得医治，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我们人很没有耐性，盼望心中的伤痕可以快快得医治，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心中的伤痕常常不是立刻得医治，需要一段时间。 你只要继续亲近耶稣，主耶稣那个爱的膏油会医治人心中的伤痕。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服事，专心的寻求主，让主做内在之工、医治之工在我们里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忘记自己，述说主的荣美，顾念别人的需要，这样我们反而会更快得医治。所以心腹借着专心追求主，也为主做见证，荣耀神，反而让他里面对良人的印象更多的被发表出来。所以心腹就这样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提到他的良人，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这个白，如果你去看英文新国际版圣经，译作 radiant， 荣耀的，荣耀的。所以这个白是一种充满了荣光的洁白。我的良人那么的充满荣光，像明光照耀的白，而且没有罪恶，圣洁无瑕疵，不是死白或苍白，乃是白而且红，红就是很有生命力的那种红。一个人脸上的肤色白，可是又很红润，表示这个人很健康，蛮有生命能力。良人不但白而且红，而且超乎万人之上。超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旗子举起来，旗子举起来就高高的，很多人都看得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高高的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超乎万人之上，他高过千万人，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心腹说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头通常是指着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啊，所以主耶稣是统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他拥有至高无上的领导权，而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金子在圣经里头通常是指着神性说的，金子通常是指着神性说的。所以主耶稣就是神，他有神的生命，有神的荣耀，他像至金的金子，他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要持定他，认定他，顺服他。还有心腹说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头发是指着奉献说的，终身归神为圣的拿细耳人不准剪头发，因为他的头发和整个人都是要奉献给神的。所以这里提到主的头发是表明主那个永久的奉献。而头发厚密累垂，那是年轻人的头发，对不对？蛮有生命力，表明主永远年轻有活力。黑如乌鸦是指着他永久的能力说的。所以我们的主没有一根斑白的头发，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大能永不改变。心腹也提到主耶稣的眼睛啊，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眼是表明主无所不知，蛮有分辨力跟智慧，不会看错。所以提到呢，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安得合适？他眼睛不会看错的。还有五章十节提到，他的眼睛是在溪水旁哈。这个就像我们形容水汪汪的大眼睛，对不对？表示很漂亮。主的眼很美丽，用奶洗净，表明主的眼睛黑白分明，有正常的视线，眼光清晰。还有他的眼好像鸽子眼，表明主的心是专一的，向着父神。接着心腹形容主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两腮就是一个人他表情明显的地方，会表露出人内在的情感，而主的情感美丽如香花旗，芳香如香草苔。所以主向着我们的热情丰盛且美丽，他会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还有心腹形容主的嘴唇呢，像百合花。嘴唇当然是指从主口中所出来的话语，像百合花，你知道百合花看起来很清新，对不对？所以表明主口中所出的话语是那么的清洁甘甜。还有百合花是可以吃的，可以食用，而且可以当药用， 所以主口中所出的话语能够医治人，喂养人，像百合花。还有心腹说他的嘴唇滴下墨药汁，墨药汁是苦的，墨药是指着主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说的。所以主所说出来的每一句恩言是凭着他的死说的。例如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因为他要替人担当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每一句恩言是凭着他的死说的。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马可福音二章五节。或者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都是凭着他的死说的。还有心腹说，他的两手好像金管，两手表明主的作为。金管，我们知道金是指的神性说的，所以表明主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乎神，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然后跳下两手相牵水苍玉，在以西结书提到那个执行神旨意的基路伯的轮子好像水苍玉，所以主的手相牵水苍玉，水苍玉表明主一直在遵行天父的旨意。还有心腹说，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主借着他的身体顺服父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的身体好像被十字架的刀雕刻过，被圣灵的刀切割过，好像雕刻的象牙。你要知道，要得着象牙，象必须受苦受死才能得着，而主的身体受苦受死成就了贵重的救恩，当然比雕刻的象牙更加贵重。还有五章十四节提到主的身体周围镶嵌蓝宝石啊，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节提到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的七十位长老，他们在西乃山啊，他们上了西乃山，然后看见神，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那主的身体镶嵌蓝宝石意味着主一生的言行生活都由神来支配，受到属天的管制，散发出神的荣光，属天的色彩，就像蓝宝石发出了属天的光彩，如同天色明净。心腹说，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腿当然是一个人站立的能力，而这个金金座就是宝座，表明主耶稣统治的力量十分稳固，而他的腿又安在金金座上，所以不会摇动。这个白玉石柱，你去看英文钦定美圣经翻译作 Pillars of Marble， 大理石柱，大理石柱啊，说到力量、美丽、永久的秩序啊，所以主的统治跟管理是有力量的，是美丽的，是稳定的，带来永久的秩序。所以关于心腹对这个良人的讲录当中，他三次提起金子，十一节提到头像至金的金子，意思是主头脑的思想是出于神的，提到两手像金管，提到主手中的作为是出乎神的，还有他的腿呢安在金金座上，他腿下的稳定也是出乎神的，神支配了他的一切，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顺服神的人，也是一个完全满足神的心的人。这个就是心腹所认识的良人耶稣。心腹说，他的形状如黎巴嫩，黎巴嫩有山峰，表明主是高过地的，是一个活在高处的人，所以他的一切像一个属天的人。他的形状如黎巴嫩这句话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His countenance is as Lebanon，他的面容如黎巴嫩，他的面容如黎巴嫩。诗篇四篇六节说，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所以主扬起脸来，他的面容，他的面光光照我们，是要赐下恩惠来。就像黎巴嫩有很多的资源，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恩惠。接着心腹形容良人呢，佳美如香柏树，那个香柏树看上去很美丽很高贵，表明主的生命，主的面容非常的美丽尊贵，所以我们一生要竭力追求主自己， 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美丽高贵，好像良人耶稣的生命。最后心腹做见证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良人耶稣常常口出恩言，口出甜言，所以他的口极其甘甜，而他的口是跟心腹亲嘴的口，所以这个心腹尝过最甜美的爱情，所以他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他全然可爱。虽然主让可怕的试验临到心腹，心腹仍然不收回他对良人的爱跟奉献。他对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见证说，他全然可爱，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所以心腹忘记自己，他一直述说良人耶稣是怎么样柔美的一位，他的舌头成为快手笔。所以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状况，或身处长期的熬炼，得胜的秘诀就是继续爱耶稣，眼目单单注视耶稣，继续去享受主甘甜的同在，继续用口与主亲嘴，这样我们能够像主一样口出恩言甜言，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主爱的眼目一直注视着我们，主很渴望跟我们亲密，像朋友一样。主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那么感觉到主的爱，你只要想到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这就是他的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主为朋友舍命，他把我们当朋友，那正因为我们是主的朋友，他让我们得知神的心意跟计划。所以我们常常放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倾向、自己的喜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走在神的计划中，步步跟随主。再没有什么比我们与耶稣有亲密像朋友的关系更能让我们的心灵振奋起来。我们单单注视主的荣耀，全身就光明。我们借着绝对的顺服去活在荣耀中，就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愿主今天继续做荣耀的工作在参加聚会的每一位圣徒身上。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8首，颂赞诗选218首。